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巨人。
好，现在呢，各地的旅游都慢慢的回温了哦。那其实我们说，在台湾旅游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台湾有很多的美景。但是除了美景以外，我们其实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行销。好像台湾呢，有一个是很多游客都喜欢去观访的，就是台湾的庙宇文化。那当然，宗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寄托啦，哦，所以当这个庙宇呢，也可以说是台湾的民间常设场所，走到哪里大概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庙宇。
是，
那我们去对照一下国外哦，像日本的京都呢，就有一个叫做祇园祭，东京有神田祭，大阪有天神祭，有三大祭哦，他们也是宗教跟观光两个效果都兼具的一个重大庆典。台湾就是妈祖绕境，好，但是呢就会有点可惜哦。除了这个以外，感觉好像有更多可以办的哦。那么前文监会副主委李仁芳就提出建言呢，就说台北市的大道城霞海城隍庙，每一年有农历五月的绕境，还有暗访庆典，还有三月份有大龙峒保安宫的绕境庆典，都可以来效仿日本的这些做法，让信仰呢可以有效的转换成为一种观光财。
对，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对比在日本还有台湾的一些祭典活动，就会发现呢，其实台湾会投入很多的这些一些管制啦、警力啊等等，然后呢，这个汽机车呢，还有绕境的阵头呢，都会挤成一堆。那当然呢，就是非常热闹。但是呢，在行经这个路间之后，其实呢，有一些垃圾啦，或者是炮屑啦，那都还是会四散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再调整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越在地越国际，事实上也是希望呢透过我们自己在地的文化能够进行这个国际的传播。那当然呢，在所谓的文化资产之上连接到文化活动，那祭典其实就是最好的代表。
没错，所以来看一下日本的祇园祭为什么可以做到他们连续庆祝一整个月。他们一个7月17日的山毛巡行的祭典呢，就可以创下单日数十万人次的观光人潮。那他们怎么做到？重点就在于他们的策展还有规划。
对，
那祇园祭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它过去呢是一直在因为夏天很多疫情容易爆发的季节，所以向神明来祈福消灾。那他们从7月初开始就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有协商行程，还有抽签决定游行的地点顺序，这跟台湾的大那个妈祖绕境还蛮像的。那后面呢，他们怎么做？他们做的是各小区有组装巡行的毛车，还有前祭巡行，后祭到最后的收尾，他们都是按表操课。所以整个城市就一起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
所以从日本其实从北到南哈，你看到好多的一些祭典，包含有名的在东北的那个灯笼祭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各类的祭典，其实我们发现呢，它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把文化的 DNA 把它找到，而且呢再结合所谓艺术的这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能够把祭典呢跟所谓的艺术加以结合，那它就会成为一个活动的美术馆。所以呢，刚才提到的三毛巡行呢，事实上它也被称之为一个活动的美术馆。在当中呢，有神教，有花车。那不管呢你是不是对于这个信仰是有概念的，因为像日本是神道教，那不管你是任何的信仰，事实上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的活动。所以呢，看到它在这当中不影响交通，而且又华丽端庄，并且呢，它好像在展示过去啊，在整个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就结合了宗教、信徒、历史文化还有现代策展力等等的要素，呈现的一个完美的结果。那怎么会不让人驻足以观呢？
没错，所以像台湾的庙会其实是有很丰沛的动员力啊。你看很多的游客，很多的信仰的人都会来参与。那有专业家呢就认为说，现在需要的是政府还有像刚刚说到的策展人还有年轻朋友一起来参与。
对，
那 引进现代策展人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官方跟庙宇当中达到一个协调的角色，
嗯，
让这个宗教活动可以多一点艺术的色彩，
嗯，
同时呢又可以老少咸宜，
嗯，
又没有失去传统的效果。
对，
那观光客呢也可以从这些周边的常设展或者是艺术表演活动当中，
嗯，
就可以感受到这些氛围，
对，
就会让他们想要下一次再来。
对，而且呢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承，
嗯，
不管是在手艺的传承或者是观念的一些传承都非常的重要。那当中呢，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美食啦，或者是传统的一些佳肴，但是呢，它所占的比例呢是这个合宜的，
嗯。
那我们必须也要思考，不要很多这个队伍在前，然后呢摊贩在后，然后呢就跟着这样子活动。事实上呢，这个也让整个聚焦哈会失真，
嗯，
这就有点可惜了。
对，嗯，博士馆是很厉害。好，其实台湾的观光除了庙宇文化以外哦，还有就是在世界各地在推展叫做运动馆。
嗯，
像全球呢路跑活动非常的兴盛，每一年光是由国际田径总会所认证的国际级的马拉松就超过有100场。
嗯，
那如果说以每一场有20000名的参赛者来计算，全球大概有超过200万人次的这些跑者，
嗯，
而且还不包括地区型的马拉松。
对，好，
所以像台湾的路跑也都非常的多。
嗯，
那台湾的民间路跑社团就初步估计哦，如果把各种级别的赛事都算进去的话，全球马拉松的积极爱好者大概有数千万人。
嗯，
所以这些就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些马拉松的跑者，
嗯，
他们就可以来当作来台湾观光的好的基地。
没错，而且呢对于这个马拉松的爱好者来讲，其实他们会远渡重洋来到这边，那当然他会重视到几个点啊，包含这个赛道是不是舒适的，
嗯，
安全的，
嗯，
然后符合国际标准呢，啊，另外呢刚才小雨提到的就是他的风景跟它的主题是不是迷人的，也就是它跑的过程如果旁边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建筑啊，或者是很肮脏的环境，我觉得它跑起来也不会非常的愉快。
嗯，
另外呢在整个赛途当中呢有一些能量补给的这个小站啊，甚至呢还有最后就是在语言沟通的部分，
嗯，
是不是也能够没有障碍。
嗯，
那如果这几点都能够去加以注意，事实上呢台湾呢在这当中是能够有发挥的空间的。
嗯，所以像如果我们接近国际哦，就发现说在国际有6大赛事啊，就是波士顿的伦敦、柏林、芝加哥、纽约、东京这些地区的马拉松。
对，
那跑者就认为说，集满这6大赛事呢，就可以获得联盟颁发的6星奖牌当做纪念。
嗯嗯，对，
好，那这些人呢，如果想要参加路跑的话，还得先参与抽签，而且中签率很低。
嗯嗯，
那各个赛事呢，都会保留一定的名额给外国的参赛者。
嗯，
如果是参加指定旅行社的主题观光团，或者是额外支付一些捐款，就可以获得出赛的保证。
嗯，
那以东京的马拉松为例呢，从2007年举办哦，迄今呢大概满了10几届。
嗯，
每一年大约会有36000人参与。
哦，
那外籍的跑者就高达有6000多人。
嗯，
来自全球有90多国的选手一起来共享盛举。
嗯嗯嗯，而且呢，其实过去大家对于马拉松的认识就是，哎呀，我这次是要跑全马啦，
嗯，
跑半马啦等等。可是呢，如果在当中呢，也能够把它视为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的政策行销，或者是呢企业借此的这个运动行销。那事实上这样的结合呢，就会有很多的商机，而且呢，也会带动其他的这个观光人潮来到台湾。一方面呢，也认识这个地方；，
嗯，
另一方面呢，更能够参与这里面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点滴。
嗯，
那如果呢，能够让他们在台湾能够稍微再待久一点点，那其实呢会非常的有趣。
对，
那之前呢，我们也提过在濑户内海，濑户内海因为这几年透过这个跳岛季的这个复兴，所以呢它也开始有所谓的这个单车的这个环岛的一个行程。
嗯，
现在也有马拉松的一些行程，所以其实人家想得到，事实上我们应该想得到。
嗯，
接下来就是做法的问题了。
嗯，所以像在台湾呢，目前得到奥运官方正式采纳成绩的马拉松赛只有2个。哦，嗯，一个是中华民国田径协会认证的台北马， 那一个呢是新北市的万金石马拉松，那我是曾经去在这个参赛当天去到现场，
哎呀，
观赛而已，我没有跑，
失敬失敬，
就发现哇，这附近的饭店啦，或者是他们的摊贩价格都跟着水涨船高，就可以知道马拉松所带来的观光财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专家就认为说，其实全台湾大概有超过140场的赛事，对比上只有两个是获得国际认证的赛事来说，其实不太成比例，所以认为各个主办单位呢，可以在具有更高的国际企图心，让马拉松的口碑可以在世界上传开来。
对，而且呢，重点不是在认证而已，而是今天如果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马拉松的知名度能够展开，然后呢，让国际呢能够喜欢，那事实上呢，只要在你的官网上面呢，或者是呢你的一些付款的金流的页面呢，我们现在在谈所谓的金融科技嘛，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多国的语言或者是跨国的这个支付的机制就能够把它使用上去，那这样就会让门槛降低，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进来了。
没错，好，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地信仰的一个观光跟运动观光，其实我们说要越在地越国际，在地要先做好，才有办法要到国际上去。
没错，
所以在今天的生活百样单元当中呢，我们就来看看台湾的在地怎么样来做观光，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好，在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劳保劳退跟国民年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把它混在一起哦。
会，
会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好就要邀请到的是我们专业的 CFP 国际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Jason 好。
欢迎 Jason。
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博士是绝对不会搞混啦，但我会。所以劳保劳退跟国民年金，因为像劳保跟劳退就很多人会搞混，所以只差一个字。
对，
这到底这三个当中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其实上有时候你可能看到坊间的杂志，或是你上 YouTube 去听一些部分，其实我们常说，其实法律或是相关的权益是要自己去确保的。劳保、劳退跟国民年金就是一个三个不同的制度。其中劳保跟国民年金，如果我们把它圈在一起，因为国民年金当时是在1997年10月1号实施，它主要是去补劳保不足。就是说当时啊，在1997年10月1号以前，如果有人没有在工作，
对，
那他没有劳保，他是什么保险都没有，所以1997年10月1号就是国民年金。
是，
所以当时政府在推动的时候有说，有工作时保劳保，没工作时保国保，退休没烦恼，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slogan 有这一句话吗？对、
oh, okay.
对，然后那个劳退的话是雇主这一块是，而且大家都现在目前应该都知道，1994年7月1号，劳退新制，如果1994年7月1号之前您有在工作的话，您会收到可能人资或那个部分，请你选勾选新制或旧制，就是雇主给你的一些退休金。所以初步的结构，劳保跟国民年金是绑在一起的，劳退新旧制是有关于自己的退休金，当然劳保国民年金也有所谓的老年给付跟相关的给付的部分，这是我们应该初步的结构。那我们先来提到的部分是劳保的部分。好，劳保的部分有一个转折点是民国98年的1月1号。民国98年1月1号劳保实施年金化，可能大家常听到年金改革、年金化的年金，劳保年金化是在1998年1月1号。为什么这个日期那么重要呢？因为1998年1月1号以前有没有劳保年资，会影响到未来退休金的相关领法哦。这个时间点要记好，您可以去 check 一下，您1998年1月1号以前有没有劳保年资。有人说那时候我还在求学，求学也有可能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有去打工，雇主也帮你保劳保，这就是有劳保年资了。那98年1月1号劳保实施年金化之后呢， 有三个年金，
嗯哼，
第一个叫老年年金，
嗯，
第二个遗嘱年金，
遗嘱年金，
第三个失能年金。
哦，
好，我们今天会先比较分享那个老年年金、退休金这一块。
嗯哼，
那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时间点，是一个转折点，是民国几年呢？
98年1月1号。
如果您或是您的长辈98年1月1号以前有劳保年资的话，
嗯，
未来要退休，他就有三种选择。一种叫做一次性的养老给付，
嗯，
就是一笔钱的，一次去劳保局去把领一笔钱进来，
嗯，
老年年金、老年一次金，
嗯，
这三种可以选一种，嗯，但是98年1月1号以前没有劳保年资的人，
嗯，
未来就只有两种选择，
嗯，
老年年金跟老年一次金。
哦，
那至于老年年金跟老年一次金有一个衡量标准哦，是要劳保年资有没有达到15年，这很，很重要，
嗯，
因为要领老年年金，
嗯哼，
要劳保年资15年，
嗯，
我们就以劳保的老年年金的退休金来做分享，
嗯，
既然叫年金就不是一次领，对不对？
对，
嗯，这时候呢，假设您的劳保年资有30年，
嗯，
最高60个月，劳保现在老年年金是用一生中的最高60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嗯，今年109年劳保的最高投保薪资是45800，
嗯，
好，那假设最高60个月是45800，
嗯，
不是退休前5年哦，是一生中的最高60个月去平均，其实很容易，
嗯，
45800乘上 1.55% 乘以30年，大概是一个月可以领21000元，
嗯，
欸，这个数字其实是就是一个绝对数字，当然未来物价水准会做一些调整，以目前的规定来讲领21000，
嗯，
好，那有一个转折点很重要，民国51年次，
嗯，
以后的人，台湾现在的规定法定退休年纪是65岁，
对，
嗯，
那如果46年次以前的，含46年次以前的，
嗯，
是60岁，
嗯，
那47、48、49、50这四个年纪的年次的人刚好是61、62、63、64，
嗯，
法定退休年纪对领退休金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纪的话是不能退的，
嗯，
根据目前的规定最早可以提早5年，你可以提早1年、
嗯，
2年、3年、4年、5年、
嗯，
举个例子，大家都是51，假设都是51年次以后的人，
嗯，
65岁才能退，
嗯哼，
如果您要60岁退的话，最早提早5年，可是要把退休金打8折，
嗯，
每提早1年会少4%，不是打到骨折哦，是打8折，就要乘以0.8，也可以延后，所以法定退休年纪影响层面就很大，
嗯，
所以这个退休金的权益，而且之前报载也有提到，很多人劳保的钱都没有去领，欸，
嗯，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点，
嗯，
那至于遗嘱年金、失能年金当然另外一部分，
嗯，
因为有可能是这个人开始领了劳保的老年金，
嗯，
结果就走了，
嗯，
有没有可能这样影响到他的权益，嗯，这时候呢他的遗嘱啊如果要也要领月退的话就可以领一半，
嗯，
或是差额金，这是比较细节的，
嗯，
但是有关于退休金这一块真的影响层面很大，
嗯，
刚刚我们有提到如果要领劳保的老年年金，
嗯，
至少要有年资15年嘛，
对，
可是有没有可能有人劳保13年国民年金的国保有2年，
嗯，
诶，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一点就有一个权益哦，因为本来要领劳保的老年年金一定要15年，
嗯，
如果劳保13年另外的2年是跟国民年金相加的，
嗯，
就统一65岁才领，
嗯，
因为国民年金是25岁到65岁，
是，
所以这些法律的规定我们不要弄得很深入，
嗯，
但是相关的权利就像刚刚我们再次重复，有人明明可以领钱他没有去领，以退休金真正的核心应该是流量为核心，
嗯，
存量当后盾，
嗯，
因为真正的人性不会说60岁或65岁当下，
嗯，
把当时所有存的钱在一夕之间花完吧，
嗯，
退休金比较重视的就是流量优先顺序，
嗯，
胜过存量一个水库的概念，
嗯，
当然我们需要水库越来越多，
嗯，
这个是不同的思考，
嗯，
所以这个今天的第一个 part 的部分，
嗯，
就先提到这一块，
好精彩哦，
这种绿水长流型的真是不错，
真的，那么今天呢就先感谢我们的 CFP 国际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带来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
Jason，
谢谢。阴谋千年后发谋帮你封阿哥爱恋莫一关的无伤阿莫一恋歌求恋爱哟谢呀给侬动夸求来恋爱好吗？
给